明数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明数记的第21讲了。
我们要开始查考明数记22章，从22章开始一直到明数记的结束36章，是明数记的第二大段落，神子民朝应许之地进发的第四个阶段，题目就是神子民在摩押平原。
自从以色列人打了胜仗，毁灭了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强大的亚摩利王，占领了摩押平原的巴山地，就在约旦河东边靠近死海的北边安营，河的对岸就是他们进攻迦南的第一个目标耶利哥。摩押平原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以前所驻扎的最后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驻扎了有好几个月。
在这个阶段的第22到36章里，记载了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其中包括了22到24章假先知巴兰说预言咒诅以色列民，25章以色列人拜偶像，以及祭司菲尼哈为民赎罪等等。
然后从26章开始到36章，就记录了以色列民为征服迦南地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第二次的人口调查，摩西选立了约书亚做新一代的领袖，摩西又宣布了一连串的律法条例，神也告诉摩西他将要结束他在地上的路程，以及其他在驻扎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我们这一次要查考的民数记22章主要是说到以色列民进入摩押平原之后，使摩押王非常的害怕，于是他请求米甸的长老们去帮助他，那些长老就建议他去贿赂一个占卜的假先知巴兰，要他去咒诅以色列民。巴兰知道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不敢答应，于是呢，摩押王就用更重的卦金去贿赂巴兰。然而就在巴兰去见摩押王的路上，神却借着天使警告巴兰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民。可是呢，摩押王还是不死心，继续的用厚利去引诱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这整个的过程就记载在民数记的22章到24章。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念民数记的2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填尽，就如牛填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是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的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
当初以色列人攻打亚摩利人的时候，摩押人就希望能够借着比他们强大的亚摩利人去消灭以色列人，所以当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摩押人就卖粮食和水给以色列人。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以色列人不但没有被亚摩利人打败，反而轻易地取得了亚摩利人在摩押北方的巴山地，于是摩押人就害怕了起来。
于是摩押王巴勒，可能他认为以色列人人多势众，所以他需要跟其他的民族结盟， 去对抗以色列人。可是在约旦河东的邻居，现在几乎都已经被以色列人征服了，再也找不到其他的邻居可以帮忙了。他就只好找来了米甸人，希望他们加盟，一块儿去对付以色列人。
也许从前摩西的岳父就是米甸的长老，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侵犯过米甸人。再加上啊，以色列人他们的目标是迦南地，所以啊，米甸人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和巴勒联手用武力去对付以色列人。
结果米甸人就建议巴勒到更远的北方去请一个名字叫做巴兰的占卜师为他们来咒诅以色列民。当时摩亚人跟其他迦南地的居民一样，各有自己的神奇，那些神奇的性质就好像咱们华人的城隍爷，各有自己管辖的范围，也各有不同占卜的能力。
所以啊，巴勒和米甸的长老商讨了之后呢，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派了使臣去到大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东边亚兰地附近的比铎，去把巴兰请来咒诅以色列人。他以为啊，只要利用巴兰咒诅的力量加上摩押的军队，就能够消灭以色列人。
第七节到十四节说，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领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
巴勒派了他的使臣和在摩押米甸的宗教领袖，也就是他们的长老，一起带着占卜的挂金找到了巴兰，把雇他的原因和要求告诉了巴兰。巴兰一听说这是和以色列人的神有关的，就表示要和以色列的神卜卦通灵一下，然后在第二天好回报使者。
有一些犹太人的圣经学者认为，那是巴兰讨价还价的伎俩，他用这个办法故意的单言一个晚上，让他的顾客以为他有过人的通灵本事，可以跟不同的神奇打交道，就好像扫罗去找交鬼的妇人招撒母耳一样。没想到那个妇人真的把撒母耳给招上来，让扫罗吓得魂不附体。同样的，那天晚上巴兰没想到他口口声声说的神真的对他说话，而且阻止他去咒诅以色列人。
那天晚上呢，耶和华神对巴兰说，因为那民，就是指以色列民了，因为那民是蒙福的，那意思就是告诉巴兰，神已经赐福给以色列民，凡抵挡他的人必定不得好报的。
对呀，就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的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结果到了第二天，巴兰只好把神的话回报给巴勒的使臣说，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巴兰告诉巴勒说，他前一晚见到的就是他口口声声说的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神。
接着十五节到二十节，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这下子巴勒一定以为巴兰嫌他的礼数不够啊，挂金也不够多啊，再跟他讨价还价，于是啊再派更高级的代表和更多的挂金去见巴兰，并且答应说，只要巴兰肯为巴勒去咒诅以色列人，他还要犒赏更多的尊荣给巴兰。
这次巴兰看到巴勒派来的更高阶的使者比以前更多的挂金，就心动了。他虽然明明知道神的警告，可是还是为了那一大笔的酬金，他还是要求使者们再让他对神祷告一次。
既然巴兰已经知道了耶和华的名字，所以这一次他去见神的时候就称耶和华的名，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让人以为他真的是很尊敬耶和华神呢。其实巴勒是在用合适的话去讨好他所膜拜的神祇。另外呢，他这样做也可以让人真的以为他好像跟耶和华神的关系不错。虽然他告诉使臣他不会为了财富而违背耶和华神，然而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就知道，实际上他是希望耶和华神会改变主意啊，让他留下那笔钱。他的心实际上是非常贪婪的。
金华牧师啊，神是很清楚巴兰的心机的。既然巴兰已经对使臣说他行事不会违背神的命令，那么巴兰就需要接受神的试验来确定他是不是心口如一了。
有犹太的圣经学者建议说，要不是神以讽刺的方式，不然就是带着愤怒的口气对巴兰说这话，意思就是说，既然你一定要去，那就随你的意思吧，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会照我对你说的话去行。
接下去我们念21节到30节，圣经这样说，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把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
巴兰同摩押的使臣一起上路，照着一般的情况的，巴兰是跟在使臣的后面， 等到他们走到一条只容一人通过的小路时，神的使者就出来在前面挡住了路。驴子看见了神的使者，可是呢，巴兰的眼睛却被蒙蔽，他不能够看见。其实，除非神允许，是没有人能够见到神的。那么驴子看见神的使者出现了，那一定就是出于神了。他的目的就是要驴子去警告巴兰呢。
哎，金华牧师啊，驴子两次不听主人的指挥，甚至还故意的去贴墙走，把巴兰的脚挤伤，使得巴兰真是很生气，就打了驴两次。驴子看见自己进退无路，左右都不是，就只好伏在地上。巴兰这次更生气了，就再次用杖打驴。那个时候，神的使者就使驴子说话了。
驴子问巴兰啊，你为什么打我三次呢？巴兰对驴说了，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了，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以前向你行过这样的事吗？巴兰说，没有啊。这个对话很有意思哈，因为巴兰被驴戏弄到了发脾气，却还没有觉悟自己戏弄了神，怎么不会惹神生气呢？
可不是吗？驴子对巴兰说话，这个实在是不寻常的。这一次终于开了巴兰的心窍。第31节到35节，圣经说，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者去了。
神的使者终于使巴兰看见究竟驴子为什么做了不寻常的事，使他发怒，想杀了不听话的驴子。那么神的使者就责问巴兰，如果不是驴子拦阻了他，他早就把不听话的巴兰杀了。巴兰于是就承认自己的罪，表示愿意回头不去咒诅以色列人了。可是这个时候神却容许他说，只要他能够听他的命令，不去咒诅以色列民，而是要说神对他说的话。
然后36节到41节，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亚京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亚嫩河边。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胡所，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
从巴勒的话里，我们感受到他心里是非常焦急的。以色列人已经压境，事情已经很紧急了。所以他一听到巴兰来了，就立刻亲自去迎接他。他们一见面呢，巴兰就对巴勒说，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
这个是巴兰的两面手法。 弟兄姐妹，如果他后来的咒诅不兑现，他就可以把责任推给神。如果他的咒诅成功了，那就是他的卜卦有效。其实啊，巴勒并不在意巴兰说的是哪一位神，只要在这个重赏之下，巴兰能够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说好话，去咒诅以色列人，那就行了嘛。
是啊，于是啊，巴勒就带他去参观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基列的胡所，在那里巴勒宰了牛羊招待巴兰，也准备了献祭用的牲畜，据说那是一个繁荣的市镇。巴勒希望呢，巴兰参观了以后会同情那些百姓，不愿意他们被以色列人毁灭啊。
而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在第二天，巴勒带他去到高处，就是在山上的那个巴利祭坛那里准备献祭。从那里的高处可以看到以色列营的边界，好方便巴兰咒诅以色列人。
巴勒把巴兰带到拜巴利的祭坛那里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就让我们在下一次查考民数记23章的时候再继续谈吧。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
再见。
再见。